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的课程之中啊。我们今天要讲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第920节的注释和921节的部分。Charles 老师您好。
迪莎你好。我们今天是讲注释嘛，注释一般比较生活化哈。
是。
那我们就在这个注释当中去找我们生活化的问题哈。那第一个注释呢，他提到了一句话，他是说单单是理性最后会变成非理性，单单是想象最后就变成没有想象力。那单单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套用到所有的地方去。只要单单强调 be yourself 的时候，最后就是你会失去自己。假如你一直强调说某件事情我应该要怎么样，我要有自尊心的人的话，到最后你会失去自尊心。因为过度强调的意思，它其实有一个 后面的推力嘛。比如说 我只能理性，我只能理性，我只能唯物。那只能唯物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是其实根本一点都不唯物，因为你会排斥掉本来可以进来的那个部分嘛。那其实这个部分在赛斯的理论当中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啦。比如说如果你全部都是男生，那最后呢所有男生的缺点你都有，但是男生的优点不见了啊。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单单全部都是女生的这个转世生来的时候呢，所有女性的优点你都没有了，可是女性的那个缺点全部都有这样子。这是在早期一开始他就提到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应该怎样怎样的时候，大喊旗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再想想看，我们有真正是我们自己吗？或者是我们有真正是你想达到的那个部分吗？因为我一直在强调。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一个观念嘛，比如说我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你什么时候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就是用那种类似像贴膏药的方式的时候，其实真正来讲是说你要去感觉我是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是在好的安排里面，去感觉那个部分，而不是去强调那个部分，是不一样。你看后面他也有在提到这个部分了哈。那这里的话他提到比如说他九天后赛斯就给真一些洞见，洞见就是有深度的看法吧。然后这是在私人课里面他把它摘录下来。他只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自然人的确是神奇人，那我自然而然的在过我的生活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是在做你自己。可是我说我应该要怎样才是对的时候，那你就会排斥掉跟现在环境你觉得不是的部分，你就排斥掉了，你反而会用你的信念去把它隔掉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说单单是想象力最后变成没有想象力，我只能想象，那你不愿意脚踏实地的，你不愿意，因为事实上你所在的那个部分也是想象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一直强调我应该要灵性生活，但是你要不要忘记你的身体也是灵性的一部分你本身这个身体就是灵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就是那个写字的笔你不管写什么你那个笔的部分你还是要考虑进去这样子。所以自然人就是神奇人你假如是自然而然的话，也许最自然的就是你平常是的那个你平常是的那个你本来就是 yourself。但是如果说我一定要怎样的时候那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会有问题的啦。那你去看它有一直在解释下去啦它说架构二本身是一个非常迷人而且是假设性的架构。我们说有个架构二对不对，所以在它的赛斯书里面它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一直想改变身体是没有用的，要在哪里改？架构二。你在架构二它没有时间性，它在任何一点是一个 moment， 它甚至可以把你最严重的病把它改回来。可是那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感觉啦齁。所以你们两个都不真的能够以那个模式用在一个被可知的用处上。所以比如说我一直强调说我要比 myself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从架构二开始动起的，并不是从你现在开始动起的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并没有了解到其实处理这个方式呢，其实是在处理一个知觉的方式这样子。 那他说并不是说你们不没有在加 grow in joy， 而是说呢你们没有你们要得到那个回馈。好、啊、他提到一件事情、哦、他说当你们都涉足在你们刚完成的那个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努力去做、哦、我要节省时间，我要努力去做，然后我要用生产线时间，我要努力做什么事情，我要努力写什么的时候、哦啊、他说相对来讲你们让大部分的内在经验都溜走了。
那所以意思是说不用努力吗？
不是，就是自然人啊，
自然人
就是神奇人啊，
不用刻意的。
现在的你就是你自己啊，对不对？现在你就是你自己，只是说你要去观察自己的信念。好，这个东西是比如说我现在不要这样，我这样不要这样，那个部分它是来自于哪里？假设来自于你匮乏的心，或者是你想表达自己的优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罪的概念，或者什么的概念，那根本不是 be yourself 啊！你只一直强调自己比别人优越，然后比自己要优于别人，自己的潜力比别人高，就这样子而已啊！这怎么会是 be yourself？ 可是我们现在 be yourself 的概念哈，大部分都是在强调说，哦，我这样子。但其实我也没有错，那个也没有错了，就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是没有错的。好、哦，那想象力也都没有错了。可是问题是在你要是一个自然人呐、啊。好，哦，他说不过呢，自从那个之后，你们都震惊于当你们感知并执行，你们并不觉察那所拥有的资料的时候，恍惚它是人这么样的神奇的就进来了。也就是说其实灵感啊，或者是你要处理的事情、哦、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个愿望啊，或你想学的东西，它会自然而然进来啊。所以自然而然去觉察你的你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在架构二它自然而然会就形成它的东西。他说有些你没有读过的这个鲁伯笔记是这么讲、哦、他说对这种活动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哈，主要的要点是什么呢？这个部分哈，就是他今天要强调的哈，接受一个不同的完整取向的重要性，一个的确是人生基本的取向，那是什么呢？就涉及你所知的自己跟时间的一个全然不同的了解。说你学赛斯资料对不对？可是他告诉你说。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了解以及对时间的了解。首先你自己不是你以为的自己，你是多次元的自己，你是多次元的人格。那你的时间呢也不是你以为的时间，因为时间的构成为什么会有时间感，是意识嘛，是意识创造时间感对不对？可是意识呢却在时间之外啊，因为你意识它的确是在时间之外，也就是我们说的架构二嘛。意识在架构二，是我们的意识心在主控我们的身体的器官跟我们那些不随意的部分嘛。所以是我们必须要，假如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更完整的一个取向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人性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跟时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关系。好，他这里提到哈，他说涉及实践的重要误解是什么？大半鲁伯的很多困难，就是跟你一样，跟鲁伯一样啊，只是程度比较小哈。这些涉及了一个更自然而且更神奇的这个模式与实相产生的关系啊。他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以及任何的生物的经验里面，不是只有我们，全世界所有的生物的经验里面，显然有一种自然的物质时间，非常自然的。比如说季节有潮汐啊，啊，那每一天有日夜啊，啊，有季节的节奏啊，啊，有这些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变化。那以那种物质时间来看呢、啊，是没有基本的文化时间的。那是你们转移到自然节奏上的文化时间，是我们转到自然时间的。比如说、哦、我现在三点钟要上课，两点钟要上课，那上多久，那要讲多少内容，这个是一个文化时间呢、啊哦、可是对物质时间，这是物质时间、啊、那如果说对一般的 全世界的这个生物来讲，它是用一种节奏啊，比方说季节的节奏、日夜的节奏这样子哈。那可是对于灌注于局部点点滴滴生产线以及准时服务业这样的文明而言呢，这个叫做文化时间嘛。像我们现在在上课是文化时间，啊，那整体运作是良好的啦，好。可是，在文化上，鲁伯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必须要每一刻都贡献给工作。啊，耶稣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嗯，我们大家都有了。比如说我现在来我就要讲什么我要怎么做，但其实有的东西就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自然时间跟你们假设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刚讲文化时间对不对，现在讲自然时间。那自然时间是什么呢？自然时间是非常眼为丰富的，那个时间是时间感是非常丰富的，它是向内，它是向外，它是向前，它是向后，它是转到它自己身上。那什么叫向内向外向前向后呢？比如说向前向后的话就是过去未来嘛，好，那向内向外的话就是我对文化的看法。可是呢我有一个内在的时间呢，我往内在时间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你花神就白日梦一下子可能几秒钟，可是很久，然后你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这是内在时间嘛。所以这个自然的时间，它有内在时间，有外在的时间，外在文化时间，有向内的时间，不，向后的时间就是过去，有向前的时间就是未来，那有自己的时间，再回到自己的那个部分，那这就叫做自然的时间了哈。可是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哈，比如说我现在把意识没有放在所谓的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做梦的时候，你是自然而且神奇的自己。那个时候你用的不是我们说的文化时间，是自然时间哈。那而且，你利用所谓的理性心智所经验的时间范畴之外的知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时间感不见了嘛。然后呢，理性心智所经验的时间对我们不适用嘛。比如说黄粱一梦，15分钟煮饭的时间。煮粮高粱的时间他已经过了一辈子了嘛。所以当我们在睡做梦的时候，那个就是用到我们说向内的时间嘛。那向内的时间它就根本在时间之外啊，它是一个意识的时间呢。就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是有意识所以体验到在创造时间，因为那是感觉嘛。可是意识是在时间之外，它并不在时间之内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说创造能力以同样的模式在方式在运作，出现在联系的时间里面，它并不是你一定要在这个去工作。比如说我现在画不下去了，现在没有灵感我比如说礼拜六要做节目对不对，你就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要讲什么。那可是虽然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你当你就是不去担心的话，节奏到了它就自然来了啊，对不对？像我最近在写一些导读的时候，我看到新闻说台北现在寒流，那我就用寒流写一篇文章啊，生命营对不对？那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啊，什么东西，我就用那个部分跟我现在这个部分来串。那我们这课开始之前不是在讨论这个什么be yourself 吗？对不对？那就今天内容是不是在谈这个部分啊？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它的节奏，它的自然的这个脉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了。那我们的创造力的确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就是你只要把眼前的事情做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连结，它就蛮不错的。因为主要的工作却在时间之外做成的。你今天是毕卡索，不是你要花多少时间画多少画，不是说你坐在那边怎么画，而是你要怎么样。突然有灵感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的就写出来画出来，不是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就真正的完成，你用一个方案或一个事情的看法，一个事情的真正的那种洞见哈，它常常是在时间之外完成的，它是个灵感呐。我现在决定要这样做啊，所以完成它是在模式之外的。那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学校老师今天要画画课今天我现在放今天是图画课，所以我就摆这个花在这边，你们就画花，那就等于 那灵感不见，你不用灵感呐、啊，对啊，那、啊、你也没有你的创作啊，没什么创作可言呢、啊。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当你们都努力在你们的荒岸的时候，这荒岸指的是刚才那个真的神跟那个群体事件了哈。所以当你们在你们的荒岸的时候呢，努力在你们荒岸的时候，为什么他说你们的那些内在的经验都流光了呢？然后在你们做你的荒岸的时候，你们的文化时间以一种你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方式被用掉。因为我努力在做这个嘛，那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嘛，哈。那方案是完成的啦。可是呢，完成之后呢，鲁伯小姐呢，鲁伯应该先生哈，仍然以一种文化上的信念，就是文化时间的信念，认为时间必须要以生成线的方式去卡位啦。啊，就是创造性必须要指引，去信念落入一个生成线的时间卡位。意思是说。真的在做创造性工作的人齁，你真的没有办法教他说你现在做啊 几个钟头把它做完，难，很难的、
啊。因为那个东西是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捉摸的。
有很多公司，现在的公司齁，像 Google 啊，听说他们公司里面就有那些让你吃啊喝啊 relax 啊，或者他不会要求你说啊你是怎么样，
什么时间要把东西做出来。
用脑筋的人、嗯、他要的是一个创意，他是能够在他的工作里面、哦、有他的想法，这样，
然后让他们能够有自由发挥的机会。
对，所以他说，在此我要给你们很多资料，因为是很重要的。好、哦，怎么很重要呢？你要了解哈、哦、和实相产生关联的不同方式模式了哈、哦，以及那些模式如何创造所经验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达成什么事情，我今天读书要很多人，我今天要干嘛，或者我今天要心想事成，我今天要 be myself、哦、那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了、哦、你们两个都没有真的准备好积累去改变你们的意向、哦、那他很会鼓励人，他说但是接近那个门槛，那到底要怎么做，他后面有讲了、哦、他说、嗯，鲁伯的笔记有提到哈，就当你们实际上在改变你们的处理问题或达成目标或满足财富，不管用什么哦，甚至比如说不管你用什么哈，你要转换到自然人的方法，就自然人的方法。什么叫自然人呢？其实它是在架构而先完成的，就是你在你的感觉上先完成的啦。那如果感觉上没有完成，一直想要去强调的时候，那你就是没有完成啦。你是在感觉上去完成说我处在一个 be myself 的时候，那我是处在一个把事情能够做好的时候。那如果你一直觉得说、哦、不行哦，现在一定要改善哦，而且还公司的财务不好了，我一定要怎样，那这样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你转换到自然的方式，那么神奇之道的确会变成你私人的一部分。这里有很多，他说他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方法啦，但你们必须要确信他们是人应该用以处理他问题及挑战的方法。你有很多挑战，我想要达成什么目的，我要买车、哦、我要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他、哦、就好像我上次买车，那他就自然来了，他就很便宜了、啊、然后开起来到现在都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他就自然而然来了、哦，然后他说我用方法、哦、他自然的方法、啊、他我用方法这两个字、哦、其实是要让你了解了。那其真正来讲是在谈一个面对生命的一个态度，一个模式啦，一个神奇自然的途径，那就是动物在宇宙间天然本能的行为的一个人类版本。那途径真的会以你们被教的后天方法是直接冲突的。上次他提到说海狸在逐霸的时候，他并不是慢慢去学逐霸，而是他生下来就会逐霸，就是不是说因为经过时间的洪流当中啊，以前的不会逐霸的海狸慢慢才会慢慢逐霸， 那人类并不是你之后的很多的演练之后，你的理智心才会好，然后有善恶观念，不是，它是一生下来就有了。那他是说，像松鼠在储藏那个松果，这也是在我们这个孟句话教子完成讲的哈。他说，并不是他害怕冬天没有东西吃，而是他生下来本能上就知道这个时间就是你不去做，他就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样子。好，就好像我要去上洗手间，我根本不需要去告诉自己几点要去，因为他就自然而然会到，你不去也不行的，对不对？就是不行就是不行嘛。好，那可是到了人文时间的话，它就会变成这种啊，我们什么时间下课时间去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上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不可能说松鼠呢这个冬天到了哈，按几月几号就开始冬天，你开始去储存。那人类的观念为什么会储存？我们为什么去存银行？我们为什么去怕怎么样？怕养儿防老，做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理性心去控制一切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害怕没有钱、害怕年老、害怕什么东西的任何东西的话，哈，它其实后面是一个恐惧。一样的道理，比有需要的话，它也是一个恐惧心，就是怕失去自己，怕自己在别人面前没有足够的被看重或什么。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你在那种状态本来就是像海狸竹霸一样，它是天生下来不用任何演练，它不是尝试错误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人类也不是尝试错误以后变成现在的文明，人类是生来就有这样的文明，因为它是在架构二先完成的。对啊，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者是我是安全的。像这种概念的话，它并不是后天来讲说我是安全的哦，我很强哦，不是，是你在感觉上是我感觉到我是安全的，是在架构而完成的。你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这个部分它
这个就叫由衷的，
对，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由衷。可是呢，当我们去强调由衷，我们又不由衷的，因为我们在想我没有那种由衷的感觉，你只要去感觉它就好。
以前讲说这是我的手，这就是我的手啊，那我不会特别需要去强调这是我的手，那别人说这不是我的手，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打到我，我只会觉得有一点好笑。我这是啊，你怎么说不是呢？
对，
这种就是由衷。
到学赛事能够学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哈，的确是我自己要的。那我想要过什么生活，我只要把那个就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这样，他就好了啦，就是你说的由衷啦。好，但其实那个东西你会这么想，而且会那么强烈的这样那这样的一个冲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feeling， 那他本来就是啊。比如说丁山，你的口才能力很好嘛，那文字表达非常优美嘛，那本来你就有一种让人家很容易去愿意去听，而且听了以后会觉得很舒服的这种感觉。任何人，像上次我们不是在台湾吗？然后你只是讲几句话，大家都说那个人是谁啊？怎么讲话那么声音那么好听呢？对啊，是不是？那就是我们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要做什么，它就自然而然的。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哪个大度说我要怎么做，不是，你就喜欢的去过你自己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好的。可是那个并不是我一直在强调说我每一天都是安全的，我每一天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每一天都是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好，
不需要强调。
对对对，所以他这样讲，显然看起来啦，好，获得明确的答复最好的方法是去问明确的问题。比如说我要 be myself，那这个你是想获得明确的答案，对不对？但是你要去问明确的问题。他后面他有解释，
可是我想会这样子特别强调的人，是因为比方说他觉得他常常在为别人牺牲，或他觉得他常常，
所以他是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是我不能做我自己，对吗？
他想要做自己啊。
对，那他的信念就是我做不了，
至少我以前没有在做
啊。对，他的基本信念是这样，所以他这里头提到，他说那些动物哈，在
做自己哈，
那些动物以做里面天然本能的行为的人类版本，那常常会跟你们会被教的是刚好相冲突了。就是说你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你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哈。他说理性心首先必须要 我们有理性的心，对不对？我们首先就会拿出一个问题清单。可是呢，到一个程度必须要是神奇的。好，怎么神奇呢？这个好，这几句话你再把它斟酌看看。他说呢，因为他知道不论他被教了什么，在他的意识的一个层面上，他必须要到某个程度忘记那个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心情。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在意识的另外一个层面上创造出那个适当的气氛，一个容许答案到来的气氛。纵使他们也许是以理性心一起的不同模式出现的，这就是 solution。 因为就比如这样讲好了，我是个病人，好，那我不管被教了什么，我在意识上我必须要忘记我是个病人，以及我当病人所随之而来的那个心情嘛。我现在要比买色好，对不对？那我必须要忘掉我要比买色那个问题，我要忘掉那个问题，然后呢，以及那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心情。意思是我好像都没有比买色，所以我好气哦。所以那随之而来是有一个恨的、不舒服的，你只要碰到我这一点，我就跟你吵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至少是苦恼吧。
苦恼，对，就至少是随之而来不愉快的心情。
是，
好，那为的是什么呢？因为当你忘掉那个问题，跟把那个随之而来的不愉快的想法先暂时忘掉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营造一个什么，在其他层面营造一个那个气氛，而那个气氛就会带来你要的那个答案。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有趣？这是 pure 的赛斯思想。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我并不是说啊，讲说 be myself, be yourself, 我就说这样，我不是在批评，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讲今天的课程当中就谈到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神奇人的概念，一个完全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在时间上我要节省时间，可是你在内在没有去营造好的时候，那你用再多时间也没用，因为你的基本想法是我不够，我不够，我时间不够。那我时间不够会带来一个紧张的心情，对不对？那你完全把你的内在经验流失掉了啊，你没有把经验把内在经验放到你要的现在的这个答案上面呢、啊。
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想，是不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励志怎么样怎么样？
哦，励志是一个愿望是没有错，但是呢，你励志之后，你可以你就把那个问题先放掉，以及没有去想到说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心情嘛。早期课大概第三册、第四册的时候，赛斯有一再强调哦，他说其实你每个人都有他治愈他自己的能力，问题是如果你被定位成你是什么病的时候，那因为你是那个病，对不对？那你就想到那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嘛。像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吗？我说啊，人是互相利用嘛，哈，我利用你，你利用我，这样子。那这个利用呢，听起来真的是好刺耳啊，对不对？哎，丁山，我利用你一下哈，哎，反正怎么样怎么样，哎，或者是说，恰好我利用你来上课哈，我利用你怎么样哈，我利用你提供这个很难听，对不对？可是我们在看利用这两个字哦。我们如果改成爱的互助合作，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就 OK 啊。那请问爱的互助合作跟利用有不一样吗？我们觉得有，因为利用好像有手段啊、操作啊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去看利用这两个字，利是不是有利，用是不是好用，就是我去使用它，我去采取它，那是合作啊。利用是不是合作？
那为什么大家会对利用这两个字有那么强烈的？
对，因为本来是说
利用的，
利用本来这两个字是好字，利不管是对你有利或对我有利都是好的嘛，用也是好字啊。
可是问题是，比方说我利用这支笔来写字，我利用这个时钟来告诉我时间啊，我利用这个电脑来上网，都很好。可当讲到利用人的时候，我们就直觉的感觉到不好了。
对，但是假如说我现在把利用这两个字哈、改了，变成说互助合作啊，比如说你不要再讲说 Charles 我利用你哈，你就说 Charles 我们互助合作，那我就觉得很舒服啊。你可以跟我互助合作，对不
对？
那互助合作不是利用吗？
可是互助合作有一个互惠的概念在里面，
利用没有？
利用的本身好像有一个单向的，我占你便宜的那种意味在里面，就我利用你，或他利用他。那
利本身是应该也是你对我有利，我对你有利，这个利啊，用也是互相可以用啊。那本来就也是把他的那个发挥。我
现在讲互相利用也很难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很难听。
对，
就觉得好像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好像把那个情分拿掉了，才会是互相利用。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好，比如说一个孩子，那么他不小心，我们用拖好了哈，他拖了隔壁的小朋友的笔回来，然后我们说小明你是小偷，然后小偷后面带着什么？对小偷的所有的感觉，犯法啦，被关啦，在将来的前途不好了，全部都在小明的身上了。但他只不过是，他只不过是可能顺手牵，他没有其他想法，他只是好玩或者其他。
被贴标签了。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他是被定为小偷的时候，哈，那么我们对他的感觉跟看法就不一样了。
是。
你看我们可能有一堆好朋友，尤其丁山里的朋友很多嘛，齁，那你就说啊，这个人很自私，或者这个人很怎么样的话，齁，不管这个人再好，那人家跟你讲那些，他也能够证明这是对的，齁，你这个人你就把他不利用了，或者不要互助合作了，你就不想再，就是对他的缺点一旦出现之后，齁，他的好处就再也没用了啦。
人有这种弱点。
对，那其实我们在做神奇之道的时候，就是避免这在我们在讲那个神经语言程式哈，就在讲这个东西嘛哈。就我怎么样用一个同样的字，但是在我内心里面产生一个还是不错的感觉。对啊，所以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嘛，一句话可能用各种方式去表达。好，那有所谓的外交辞令。最近不是说这个马英九总统啊跑去什么小岛上面啊，
太平岛
啊，然后你看这个人家措辞就是说这对什么是没有利的哈，他讲那种文字的讲法讲出来的话哈，他会避开来很多很多麻烦跟问题，这叫外交辞令嘛。但我们有时候就是要讲一句话，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学过那个神经语言学哈，你要指责一个人很自私，然后呢很小气，但这个自私小气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完蛋了。可是如果说他很会照顾自己，你觉得怎么样？
蛮好的啊，
也就他难道不是自私小气吗？他也是自私小气啊。
可照顾自己这四个字隐含的是他照顾自己，没有那种自私的意思。可是自私的照顾自己当中有隐含着掠夺别人来占便宜以利自己的意思，隐含的意思在里面呢。
对，那我们这样讲就是对这个行为来讲的话，其实用两种字是没有不一样的。
可是这就是玩文字游戏好了，就是人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字的概念呢。
回到赛斯思想，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就是不要，他这里提到说哈，不论他被教到什么，在他的意志上首先要忘掉那个问题，以及他随之而来的心情。因为你先把它定位了，那么这个事情假如这样讲好了，相互的关系当中，你就认为说这个人哈，他可能到外面交了女朋友或者是嫖妓被抓到了，然后中国大陆不是盖一个叫做淫虫嫖客吗？那你去定位他的时候，你看到淫虫以后你会觉得怎样？你就从此就不会就觉得他很可怕很脏什么，那可能他是一时做错事也不一定，我们不晓得，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当他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啊，你这个是神经衰弱啊，你这是精神病啊，你这是焦虑症，焦虑症我们对焦虑症有个理解嘛，那这个理解这个问题就会带来后面所带来的那个心情。那
可是个人跟社会有所不同比方说一个强暴犯好了，对他个人来讲被贴标签，那是使得他失去了一种做人的平等地位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好像不太好，对个人而言贴标签不太好，可对群体来讲 很多妇女还是觉得如果把那种强暴犯就是离自己远一点比较有安全感。
我讲的是说以赛斯的概念，赛斯的概念是说你把一个人定成罪人，他是罪人没错啊，以现在文明的角度
他确实做过那样的事的，
他做那个事，可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把他定位了，定位了这个人就不太容易移动了。就好像我说的小偷，
可那要看是什么事啊。有些好吧，你就讲小偷，那也不愿意去这样子去给一个人贴标签去伤害他。可是问题是，你希望你身边住了一个小偷吗？当然，就是说这个。
你看啊，你现在就有卡到镜里面，我们只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我们又讨论到，因为这样讨论下去的话就永远讨论不完。你希望你的身边是有个小偷吗？当然不希望。那你为什么创造一个小偷在你身边呢？不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吗？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先把这个问题跟那个感觉先忘掉，他才有可能移动。那你要不要他移动？如果你不要他移动，他抓去关好啦，他是淫宠嫖客，他就抓去关啦、啊、哦，那反正不关你的事啊。现在问题是，常常这个人会是你身边最重要的人，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对不对？那他怎么样？那假如说你把他定位成他是个忧郁症，他是躁郁症，他说怎么样，他是小偷或怎么样的话，那他就被定位，或者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好了，好，比如说我不小心哎顺手拿了东西，我也没有很觉得啊，结果我就说我是小偷，
有可能是这样的，真的有可能。
我们不是在讨论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有社会你也没有办法，我今天讨论到怎么样好，你都没有办法移动社会的观点嘛，因为社会认为说这个社会认为说你拿你自由恋爱就是要被石头打死，那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啊，
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社会，
还是有这样啊，可是到别的地方可能不是啊，但是另外一个文明当中可能不会这样的方式看你啊，比如说我上个礼拜讲过嘛，你在台湾的话看到美国人，我小的时候哦结婚三次四次，你说这个人恶极了嘛，对不对？可是你到了美国就发现哎没什么啊，我还有朋友结婚七次的，不是朋友啦，就认识的人啦，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那个标准它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会不同，但是如果说社会规定你不能这样做，你当然不能这样做啊。那你的就是交给社会他自己去裁解。可是社会，这等一下还有提到哈，社会他有他社会的标准，以及在这个社会他会直接影响你的信念，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现在在讲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说，当我有问题的时候，首先这个问题先必须要把它忘掉，以及忘掉这个事情所带来的那种感觉。当然换个角度来看呢、啊，比如说我要很有钱，那我不是说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很有钱，我现在没有钱呢、啊，那没有钱会有一种状态，就是哦，我怎么样生活不愉快，那个后面一大串的东西就会带进来。我为什么讲利用跟复制合作呢？因为利用跟复制合作在字义上，它其实刚开始是没有两样的，可是你会不断的去换字眼嘛。比如这个字听起来不好，你就立刻换，换到久了以后，那、啊、这个字又变成又不好了，然后又换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说社会新闻常常讲说，某某人怎么黑秀，那本来黑秀是一个很文雅的，就是一种，对啊，以前是黑松的广告嘛，黑秀黑都是，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到后来你也知道，那又不能用了嘛。你讲那个东西，比如说、啊、你在讲什么啊，对不对？啊，那
连炒饭都不能用，
炒饭也不行嘛，炖炖也不行嘛，反正什么都不行就对了。我说你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嘛，
就越发就是越来
越
多，
越发明越多嘛，对
不
对？不
能用的，
啊、嗯。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同事啊哈，他说他们在开车到南部去吃饭嘛、啊，就他就看到那个牛蛙、田蛙、啊，他就问了一句话，结果好像差点被打了，因为那个有另外意思在南部这样子呀。那我们就不谈这个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一个字的表达，像国家他会用外交辞令，尽量把所有的字修饰到对方他找不到漏洞或找不到气势的这个字眼，这是国家。可是个人的话，我们在表达我们会习惯性用某个字眼嘛？啊，比如说我说巴结，那对你来讲你就听不下去的，
觉得这个字不太好听。
对，这是对你来讲不太好听哈。可是台湾话的巴结在南部，它的意思就是我很坚强的意思，你知道吗？啊，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人哈， 就 bargain 就是他是很努力在做事，很坚持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他所带来的感觉就 totally 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用字的时候，以及对方对这个字的感觉的时候，当他感觉他的，比如说我们在提到说我要做我自己，要做我自己，那你一直在牵涉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在做你自己吗？没有吗？
就做就好了嘛，
就做就好了。我这个一做是安全的，好、哦，我要的意念，我要克服所有的困难，我的困难都会解决。请问你在干嘛？这不是告诉你说，你先要把那个问题先忘掉，以及忘掉那个随之而来的心情，然后再其他的部分去营造一个已经是那个部分的那个气氛，然后回过头来，这问题就解决了。他是这样处理的手段是这样在做的啦。那你如果要移动问题，比如说啊，孩子偷了东西，那你就说啊，他是小偷。那因为小偷，所以你就觉得我应该再怎么样好好怎么样教训他一顿。你教训以后，他对这个事情他就更加的觉得自己是那样，所以他问题没有办法把那个解决掉，以及那个问题所带来说我是小偷，我是不好的，那就来白熊理论啊，又来一个叫做什么啊，管他的效应啊。我是小偷，我是小偷，然后呢啊，
就自暴自弃。有些
你会一直钻在这个上面，就所谓的白熊理论嘛，你会把问题钻在那个上面，你不要再想白熊可不可以？不行，因为我现在在想白熊。那你不要想了啦，现在可以不要想。不行，你就是会在想。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世界是完美的，那你在想这个世界完美的，可是你一直在绕这个问题，你一直在那个白熊的状态里面，然后呢，看到不好的时候就开始几次之后开始意志薄弱的时候就管他的效益的，呀、yeah. ，这赛斯的它是一致性的啦，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我今天不是说什么他只是说你要问什么问题，比如说我要有钱，我要美丽，我要年轻，我要干嘛，我要 be myself， 我要干嘛，不管用什么问题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意识上要某个程度忘了那个问题以及随之而来那个问题的心情，然后呢才能够在另外一个层面去创造出那种气氛。这是我的手，我不需要强调，对啊。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容许答案到来的气氛有了之后呢，他甚至也用理性的方式回给你，但是他一定会沉。所以你要去检查自己的内心。Yeah. 这是赛斯的教导啦，我不晓得，但我只是顺便，因为刚好今天其实刚好是在谈这个题目啦，不是我们也不是特别去选的啦。你说巧不巧？很巧嘛，对不对？我们只在讲到说，假如你认为你是癌症病人，假如你认为你是忧郁症病人，假如你认为你今天怎么样，哦，头发开始白了，那你就已经在问题上面先被白熊掉了嘛？我就会想这个问题嘛。我一旦不能忘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卡在这个问题上面，然后由这个问题会带来那个问题所得到的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嘛。我头发开始白了，我眼睛开始花了，我脚不能走路了，我现在老了，那这是什么？白熊啊？这白熊啊，你只要这样想，他根本没有办法改啊，因为改在哪里改？改在架构二改的啊。你只要能走路，你眼睛要很好，然后体力要很好，你要比有谁好，在哪里改？不是在这里啊，是在老二那边，架构二那边改的。那在那边改要怎么改？他的改法是由你的情绪跟感觉去改的，因为信念去改的。那你要去营造那个气氛呢、啊？不如你认为我是小偷，那你就当小偷吧。对啊，我在常提到悲惨世界那个哦，那他要给他一种感觉，就是你是被爱的，你是被恩宠的。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变成市长了，他就不是罪犯了。那你去看他是小，你如果卡在问题里面，那就白熊理论啊，那就是个白熊啊。我们要。这个推展很好，我一定要推展很好。对，但这个部分它就是白熊的效应啊。你一直要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啊。可是问题是，改这个部分是在后面，不是在我眼前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通常很通常赛事在谈这个解决问题跟达成愿望的方法。他说在你们两个共同的允许下，我希望你们共同热忱的有好几节来讨论这个实相，并且在私人生活的一个神奇之道，为的是要创造神的这个，就是为了要创造那个气氛啊。那么有那个气氛在其中，答案就被体验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赛事就很多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很重视它，比如说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不是贴膏药说我今天很健康，我今天很好，我今天什么不是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会让人家觉得他是个怪人，你知道吗？他好奇怪，好自我，好怎么样。那我在练赛事练到后来的时候，他是说尤其在梦境化教子后篇呢，他提到说你们每个人真正到后来要体验的是一个情感的经验，一个爱的经验。那爱的经验、情感经验有大部分会是希望给予的一个经验，绝对不是自我。你应该是在后面大概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他因为这本书他最后的结语他就告诉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谈到信念，一开始谈到自我，一开始谈到这些东西，那是开始让你觉得去使用你的力量。可是真正你有力量以后，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去爱。
那这个爱是广义的爱。
对。其实爱的话，就是在内心里面，当我对任何事情我有更大的心胸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小偷啊，你能够理解他，你不是说要赞同他啦就是说你对他不会那种激烈的、强烈的要去指责他、要去更正他，但是你反而会比较容易的更正他，因为那份爱进来的话，就像我提到说那个悲惨世界那个那反而可以做得到。你要什么东西，其实最后一切的答案都是爱。你要做自己吗？那回到爱。好，因为如果说你去打击别人或者是去反抗的话，那这个怎么会，你一定会有相对的一个回应会回来嘛。也许你暂时是成功的，可是那个有祸效啊，装白嘛。我摆到这边很强很强，然后最来一定会过来那边，那个就是说，所以这个东西今天谈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注解一号，为什么我说我们来谈注解啦，到这里，对上帝有什么感觉？
而且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就觉得听起来似懂非懂的。像我们希望有一件事情能够，我们希望达成的一个目标，那我应该知道就好了，不用再去想它，就去做就好了。
不是，按照自然人的方式是，它在我心中起来了，我有很强烈的欲望想去做，我想了以后我就把它放下来了。这里并没有说你不要想，因为达成实相的方法是四个嘛，一边你看你的信念，这边你看你的感觉嘛，第三就是想象力移到那个地方嘛，那第四的话就是采取一个欲望，所以不是没有，不要有欲望，
创造，
对，你采取创就采取那个有欲望，因为欲望是行动嘛，欲望就是行动，在神奇之道你有念到嘛所以有欲望并不是不好，并不是不对，要比有时候也都没有什么地方不对的，都非常好。但是不是你今天哪个大企说我什么地方影响我这个了，我要把它盯掉，不是这样的。你反而是在架构里面，你要去感觉你已经比有时候了，去营造那个气氛，好。因为营造那个气氛的话，在其他的层面，当那个气氛适当的被形成之后，那个结果就会出现了。所以是营造气氛。这样，你还没，你的看法怎么样？比如说这样讲，我们要把赛事推得很好嘛，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欲望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去做嘛。那就放下心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们一天到晚在担心说，哎，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增加，哦，现在有什么样的人，那这样的话，那你觉得我们的信念是什么？
这样就等于有点像煮饭煮一半一直在开锅嘛。
对对，就是那就刚我刚讲的那个意思一样嘛，你会变成卡在白熊的问题上面。就是他不是在提到说因这个问题所而来的那个感受 巴尼卡死掉了嘛。
嗯哼。
那我们再 看他的注二，这刚才是注一。你觉得这注一有没有很棒？我觉得这注一很棒嘛，
是。
注二的话，他说一开始这些摘录有些在内容上看也是很不同，但是他提四个啦，是 ABCDE ABCDE 到一吗？对，到一。好，五个，他提五个，五个真的笔记，好，那这笔记每个都很精彩啦。那我们来看看他说些什么。他第一个是从他的真的日记里面写出来的，他说他是以高速的方式写下来，就多少有点自动书写的方式写下来。他写什么呢？他说如我们所知的生命，你现在的生命，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兴奋，就充满了活力啦，既有高度组织的，而且在所有的层面，所有的微观宏观，所有的心灵当中都是兴奋的。你是老的，你是少的，你是有才能的，你是无才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它都是兴奋的，而且它是高度组织的。那为什么他这样讲？你去看他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他说生命在平衡跟不平衡之间，组织跟混沌之间的关系的结果。那平衡不平衡，不是我们在讲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吗？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很好，有的时候是很不好，但是不管好很好，都是在一种生命的兴奋的状态之间。那有的时候有组织，有时候很混沌，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啊，所以都没有关系，所以让它自然而然发生哈。然后生命是永远留在一个流变的状态的兴奋的状态形成的一个心灵跟物质的一个结果。那他说呢，生命既有爆炸性却充满了次序，我们看它没有次序，没有，它非常有次序，它变得如此的充满它，充满了它自己。所以生命它就是 be yourself 嘛，那以至于一朵花开放的这种模式爆炸模式一样。他说这个原理适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包括一场洪水、一场风暴、一场谋杀案、一场诗的创作、一个梦的形成，也在个人跟国家的诞生跟死亡里面。你生你老你死，生老病死，一个国家的兴盛衰亡，一个洪水、一个谋杀案、一个不管什么事情，它就是在平衡跟不平衡之间，它就是在混沌跟清楚之间。那它以爆炸性的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但是它乱中一定有序的，因为它是一个内在的事件。那我们的生，我们的死，生则来嘛，死则走嘛，有什么好那么放不下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本能的知道灾祸模仿我们身体的 细胞的生跟死。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随时在生死？如果我们细胞没有生跟死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活啊，因为你没有新陈代谢啊。如果到医院去，他说：“哎，这个人新陈代谢很差，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灾祸也模仿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你要说：“啊，这个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从此他就平安没有事，从此他就怎么样？”哎，那不是一个状态啦。还有他说我们本能的知道所有的生命在死亡之后仍然存在，我们自己知道，本能我们就知道了，知道死亡是生命暴露新形式，因此我们才会对意外或火着迷。但如果说你没有看那个超灵七号的话，他也不断这样在讲，你只是换了身体然后暴露一个新的形式了，像莉迪亚死了以后他就又 重新脱胎嘛，而且脱胎还要看他高兴 才可以哦，生怕他不要这样子。所以心灵本身在平常的意识层面跳过我们的信念，而 将我们看作是所有的生命的一部分，幸运的形成所有的欢呼。有灾难，有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变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个都有次序的，这个都有次序的。就是因为我们死后知道会暴露新生命，我们才会对意外那么着迷呢。然后他说好，把这个环路，然后这个环路把他自己入门到快要满溢出来、爆炸出来、逃出架构，变成另外一个。这就是生命的本质，就是充满了兴奋。然后他说，情绪本身，当我们容许它的时候，能对此有所感受而抓住那个兴奋感，能让我们背见我们心灵存在的一个更大的自由。那这个又符合到我们刚提到那个自然人的情况吗？情绪就是情绪，你就容忍它就好了，去感觉它就好了。因为那你感觉你的情绪的时候，那个兴奋感就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更大的自由，而且你随时也是可以改进它了。所以这个心理的存在流入我们的每个人之内，然后跳到那个短暂生命形式，然后到另外一个形式。个体的兴奋是从一生跳到一生，另外一生。对啊，如果你觉得说啊，我现在已经迟暮了，已经年老，这个廉颇老矣，善能犯佛，那其实是真的，我们很限制自己。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个体的兴奋是从一生跳到另外一生，那短暂的生命形式跳到另外一个形式，而且即便是你现在是老貌之年，但是这个老貌之年对你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兴奋、非常有用的时代。他在下面的注他有提到这样子，
是有创造力的。
对呀。那我们来看他的注解的这个 B 哈，B 呢，他写到，我自己的概念必然被我的时间里的位置，多少染了色。因为我们一旦到了物质世界了，我们对时间一定会有一个概念嘛，所以这一定会被染色的哈。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不是都在谈老年的问题吗？他这里也刚好在谈这个问题啊。他说，中年仿佛是做这个研究最好的时候，年纪大了哈，反而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那我的想法透过我这一生这样出生之后，会不会经过这时间的个过程当中，我那个想法有一个会变色，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嘛？那这样的话呢，反而是到最好的年纪，不是在青年期，也不是在少年期，反而是在中老年期的时候啊，是会最对这个问题做研究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理论上来讲哦，时间不是向前延伸，不然就是向后延伸，而且是延伸的一样长嘛。那就是说，我参与其中的时间就记得，跟我记得的时间是一样长的。那他提到了，他说，在我们儿时，我们没有多少过去的时间可以供我们回忆。好，小朋友，你什么都没有嘛，你要记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可以回忆。那我们仿佛是来自于黑暗，靠着信心把我们父母的记忆当作我们出生前的那个时间的证明啊，父母会教你这个教你那个嘛，哈。可是当我们慢慢变老的时候，我们有过去的时光可以玩。今天我们不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过去的那个时光的记忆拿回来再套套看？比如说我现在学校赛事，那我会不会把我小的时候的记忆再重新把它跟我现在的观念再把它套套看嘛，玩一玩嘛，哈。所以一般而言，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而似乎伸展到我们来眼的背后的黑暗的时候，哈，那看来仿佛是我们到达站这样子。所以显然老人的观点来检视一下心智实相是一个无价的。如果说你的创造力或你认为是的那种生产力时间跟生产力的效果的时候，那你只能看看我现在怎么做出什么好的东西嘛。可是现在是说，你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的 Kitty 这个经过了台湾的最 最刚开始的那个困顿期啊，然后慢慢缓滑啊，然后到美国来啦、啊、那怎样怎样，这些很美丽的时光也许当时都很困苦啊，或者可是现在想起来的话，哎呀，我们小时候像我有时候会讲说，哎呀，当兵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对 啊， 有些也是很混的、哦、就是很混的时光啊、哦、那这种时光的话现在回想起来都会很有意思的，因为你现在一个观任何一个观念你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套，因为我们可以套以前的然后延伸到以后，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好种在这个中间点，所以老年时光在我们的那个个人实相本质也提到，老年时光是一个最精彩的时光。
我总是有个东西不明白，就是对我同意赛斯说的这样是很有意思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为什么人类的群体是就是会走到觉得老年就是没有用啊，老年就是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啊，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内在明明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来经验要来学习，然后我们是来做自己，不要去做别人，不要去羡慕别人，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羡慕别人，这么多人在做着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然后这么多人觉得老年是没用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说的眼前的物质价值吗？眼前物质价值，
就我们为什么会大家把这个眼前的物质价值弄成这个样子？
因为你不知道有后面的东西啊，你不知道有架构二，你也不知道
有，那有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理解，
就要慢慢理解吧。因为我所以为什么说在赛斯思想当中，像我今天在提到的哈，对自己的了解跟对时间的了解是很重要的。你对自己不了解，你是个多次元人格，那你就怕死嘛。这里不是告诉你说，前一个字不是提到说生命就是一个兴奋，不管你现在是老了是丑了，是有钱是没钱，是高潮低潮，或者是混沌，或者是明觉，或怎么样，它在一种平衡跟不平衡之间不断的在那边摆动，然后全部充满了兴奋嘛。对啊，那全部充满了兴奋的话，我这一辈子快过完，那很高兴啊，我要马上要转身爆炸到另外一个那一生去，而且前面那个经验还我后面还可以用啊。那假如你不知道有一个前面的经验，或你现在没有办法跟你的潜意识无意识相接的时候，那你老年的时候不是最好用吗？你老年的时候不是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觉知能够扩到多远，比如说我现在记得昨天的事，那我可以把昨天的事拿来用嘛。有些动物是没有办法想到以前的事嘛，对不对？那也许你可以想到十年的事，也许有人想到20年、30年，或者是甚至很小的时候。我常常讲，我3岁的时候，我当花童啊，然后我婶婶给我一把葡萄干啊，啊，那就回想到更远了、啊，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你真的跟你的内在接触的时候，你是个多次元人格的话，你事实上是可以回溯到未来世跟过去世嘛。那这样的话，你去看哈、哦，像赛斯，他不是在丹麦的奈世跟鲁伯耶世他们同时出生吗？他怎么没转几下他就高了他那么多？所以这个赛斯显然有一部分是他未来的自己嘛。那我们未来自己可以调回来，我们可以过去的经验可以拿来参考，那这个就是你的弧员广大嘛，这国家弧员广大，那对你自己来讲，如果你的记忆更多，或者是你能够记的东西更多，或者在你手上资料越多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参考资料越多嘛？他在讲这个东西嘛。所以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年轻的时间可以玩嘛，过去的时间可以玩嘛，那这个是很珍贵的啦。但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哈、哦，现在人会把老年人工哎，反正你就退休啦、啊，没什么用啊，啊就玩啦、啊。但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去 review 去创造好去整合的时光。可是呢，显然从老年人的观点来检查一下心智跟实相，将是无价的嘛。他这里有提到，他说还有啊，他今天有一种感觉到加速了，加速带他到一个未知的这个宇宙里面去、哦、来面对我的问题，甚至我不愿意去觉察的那些问题。从我的经验，足够人没有被发动到这里，结果、哦、虽然结果会在时间之内为我所知，但我知道以某种未知的方式，我是从时间之外得到他的。 对时间的概念，我们没有那种时间之外的感觉，就是我们说的那意识，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无意识是非常有意识，那意识本身是在时间之外，那时间是由意识的感觉创造出来的吗？那在时间之外的话，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这是它的注二，好像跟注意也没有什么太差不多了哈。那再来就是它的息哈，息它是写在那个升起之道第二节里面，他说呢，他的心情呢，跟他鲁伯的心情跟耶稣的心情是相通的，心电感应式的相通的，就好像你跟你的老年或者是小孩子的环境也有相通，这是蛮突破性的想法。比如说 Kitty 你跟你老公的心理环境是相通的，虽然你以为你有事情骗了他不让他知道，可是它是心电感应式的相通，那这个也许你还可以了解啦，好，就是我们一家人嘛，大家关系很深，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在这边上课的几个老朋友，那我们心灵是相通的。可是呢，他提到说哈，你跟你的老的跟少的环境也是相通的。他说，所以呢，在这些例子里面，在其他层面呢，你们是有知性的自由流动的，那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灵感会进来呢？我不是说借已经完成的自己来完成自己吗？借已经完成的自己来完成自己。好，那既然是借已经完成的自己来完成自己，就我们不是提到你有问题，但是先忘掉那个问题，你把欲望拿出来就好了，然后呢去忘掉那个问题所带来的感觉。比如说我好没有钱哦，那你要把那个好没有钱，你希望有钱的想法想出来，对吧？欲望 拿出来之后，把那个没有钱的那个问题把它放掉，不然它就会白熊嘛。那放掉之后呢，还要忘掉一件事情，也同时忘掉你没有钱的那些感受。你要夫妻关系很好，你要夫妻不吵架，那已经有一个完成的自己在带着你完成，那问题提出来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去多想了，你也把那个问题忘掉，同时呢把那个问题所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忘掉，我都给他欺负你知道吗？对啊，那个部分要忘掉。好，我今天脚要很好，你有一个已经完成脚很好的自己在那边帮助你完成，但你要把自己脚不好的这个问题要忘掉，要忘掉问题，然后要忘掉这个脚不好，然后你看我老了，你看我不行，我在衰老，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要把这个部分好，因为这个是自由流动的哈。
那您可以做得到吗？因为只想知道到底大家是
你要学着自己做得到，不要问我，我做得到也不是说你就可以做得到啊。我吃饭你又不会饱，你要问我，你问你自己啊。我试着做。所以他说现在在 理智上了解这个、哦、那理智能将这个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我说的那理所当然的感觉嘛，就自己的自信并非你所拥有的那个自信、啊哦、那理智能了解他自己的知识只代表冰山一角而已，所以讲来讲去都是周次元的知识，周次元的人格，周次元的时间，就这样子啊。你理智了解到、哦、知识只是冰山的一角，那当你开始了悟到你可以应用到你的生活的时候，那你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哦、以实际的说法来讲的话，你的确是由你觉察到的一个更大的知识所支持的，也由你存在的神奇而自发的行动前沿所支持的。这不是我们一直在提到说 你以为的自我不过是那个行动的一个觉察者评判者而已啊，那明明后面有一个行动在行动啊，你要的任何东西你就在那个行动上啊，你只要回来就好了啊。那他这里提到说你要什么知识，你只要觉察有更大的一团的知识在支持你，你要有神奇，那你就觉察后面有行动的前沿在支持你，那这是不是我们刚提到说你把问题忘掉，然后去感觉有一个 很大的力量在支持你，在那个行动正在做，而且你正在这其中，这才是真正的赛事之道，不是贴膏药了。贴膏药说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那其实你的信念就是你没有钱了，不是吗？那你就是要反过头来，用一个已经完成的自己来带自己嘛。所以理性能够了悟到，他并不需要单枪匹马的去做事，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要理论解释才能够被了解的。假如你现在不懂没关系啊，就相信就好了啊。啊，现在的心理学家就讲不要这个管他的效应，不要白熊理论，这不是我们常在谈的吗？那你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只要觉察到有更大的知识在支持你，只要有觉察到有神奇之化的力量在后面推着你走，这样就好了。但是你不是要自己去行动的那个人，但是他会动，那因为你已经感觉到他在动了，所以你就跟着动这样子。那他提到说，在神奇在心理的层面来讲的话，你可以觉察到，像我们这里几个人，对不对？我们互相能够有心灵相通，有那心灵感应。那同时你要相信他就会启动。那一样的情况，不但这样，你可以去应用我小时候的经验，因为你那是你的记忆，对不对？你也可以应用你还没到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经验。这是他的 C 了哈。那我们看到他的 D 好了哈。他说：“当然，赛斯不只是口述他的资料，必须要在这样做的同时呢，还在心里面记着整洁。所以他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前言后语比较哈，都不会有不合理的现象，都很相当合理。的确啦，因为我看了那么多赛斯书，我也发现到说，你说在个人实际上提到老人生的经验，现在我们在这梦境化价值又谈一次，又一样啊，他只是用不同的环境去解释而已啊。”那在个人实际上本质谈到信念，对不对？在这边你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信念的一个解释方式啊，所以他只没有不合理的现象，他会，你看哦，我们只是用讲的哦，比如说我讲过的话，你才记得你一个月前讲过什么话吗？不记得，赛斯都记得，他不但记得，他每个章节每个讲过的话，他都会保持那个合理性，他都会记得。那更妙的一点就是，他只要进来了，你们夫妻或者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他都知道。所以你去看这个有没有很奥妙了？我奥妙不是说赛斯很奥妙，我是说你做的实际上是很奥妙的，它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了。你只要发生的事情都能够被截取啊，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无穷的丰富。你说过的话都被记得了，你做过的事都被记得了，然后不但被记得，而且还可以再重组这样子。然后时间是开放性，你可以随时再回到前面，或者是你可以应用到后面已经完成的资料。这有点魔法啊，像生产线正在生产的时候，生产到一半，没有材料了，到后面去拿已经完成的过来用，大概是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啊，的确啊，赛斯不是一个鲁伯六世以后的完成的自己吗？六个哦，这实相的部分哦，坦白说，就单单这个柱，就会打破我们好多好多观点。我们根本不是单枪匹马，你不是单枪匹马在人世间，你不是单枪匹马变成丁山、Kitty、Charles 什么这些，不是的，不是这样子，而是大家一起在做啦。所以我常常讲说，吃大锅饭的，那你在担心什么？你只要有个愿望，后面的行动会进来啊，后面的知识会进来啊，因为你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知识团在支持啊。你想要走路，后面的知识会回来啊，改变你的身体这一瞬间，因为它是在架构二，不是在这里啊。那你偏偏在我脚要好，我脚要很会走路，我脚要那请问你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我是不能走路的啊，我老了，我不行了，对不对？那个问题跟那个问题的感觉要先改掉，那个问题跟由那个问题所带来的感觉要改掉。比如说我是忧郁症患者，那你对忧郁症患者，我是小偷，我是自私的人，我是怎么样，那个问题跟问题的感觉要先改掉。我要做自己， 那要问题跟那个问题的感觉要先改掉，因为那个不改掉的时候，你在架构二，它没有那个东西啦，你一直变成白熊，一直专注在另外一边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心灵的哈，都好像都，哦、我要怎样，我根本他其实是走相反的路而已，就正缓和的路而已。比如说本来是很弱，现在变很强，那很弱说不定还比较温和一点啦，那很强的时候，你反而很多朋友都不见了嘛。反而，但是其实真正做自己的时候，不是在这边改，而是在后台改，在后台去，因为你有无穷的行动跟无穷的知识在后面等着你的行动，那你只要把后面的东西借回来，他告诉你说心电感应的意思是，你可以借已经完成的自己来完成自己，借完成的自己来完成自己。好，我们今天要把赛事推得很好，我们借已经完成推得很好的自己来完成我们自己，这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赛斯这么讲，而是到处都冲突，只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念赛斯书的时候从来就不会去讲这个部分。真的，你看很多学赛斯很多年的，他不会去用这个部分了、他会讲说我要用我的信念，我要用我的意志力，我用我就是要怎样。对，那个没有错，那真的没有错，因为那是第一步欲望。可是呢，你要完成它的时候是要回到感觉啊，回到想象力啊，回到那个充满的那种 feeling， 因为这样的话知识团会进来，行动会跟着进来，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情的啊，那你为什么要单枪匹马去完成它呢？我要这样做不是我单枪匹马要去做，而是我的知识团跟我的行动会跟着做，而且我自己是个多次元人格，我的有意识自己后面有无意识跟潜意识在一直在支持着他，我只要动着念头他就会完成，这就是很简单的信心啊。那他一直在提到这个多次元时间、多次元人格、多次元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人在强调这个部分，甚至尽量去避开他，因为提这个听不啦，那挑拨没有关系啊，你就试试看啊。 OK， 在下面一个第一的注哈，他说当然啦、不是这个已经讲到，已经讲了哈。他说啊，赛斯能够记到他所有曾经讲过的话，整节整节的课这样子，而且他的话都是很合理的。仔细去想想看。这在赛斯跟真都是一个非常相当伟大的危机了，怎么可能呢？一个月前讲话都不记得，他可以讲哈。那我相信，在这个必然涉及了一个了不起的记忆，一个更深层上面，我们认为时间的缩短跟存在的记忆。但问题是，他根本就在时间之外，不是在时间之内啊。所以赛斯也就是真的能力提醒了我们最近写的东西，就是。谈到心灵的某些部分，我们必须要非常狡猾而小心的去建构梦，因为在小心跟讲这样的话，在梦被重演的时候，他给我们其他部分跟他所需要的心灵部分刚好是对的资料，因为你既然可以从赛斯那边整节整节这样过来的话，那你要很狡猾很小心的去建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脚要很好，或我现在我事业很成功，那我要不要去小心的去建构我那个梦，找到问题的梦？好，那这样的话，当梦被演出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部分或需要他们的心理上的部分，就刚好会是对的资料。这就是爱迪生的方法，就是爱迪生的方法，他到内在去拿那个东西啊。但是坦白说了。你们这辈子有没有听人家讲说你今天要什么灵感的话，然后去做梦里面去找，去捞梦，有没有？应该没有人这样教你吧。我要把书读好，我现在把这个先去捞梦。对啊，我今天要找到好工作，我先去捞梦。没有人这样教你的哈。所以我在写当我写到梦也是一个即兴的产品的时候，我在这里是没有自相矛盾的。最后一个一哈，这也是在私人课里面哈，私人七类的第十三节，这里 就他们夫妻之间啦、啊、那约瑟都以为说真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讲，对不对？但是一开始今晚当我问真此事的时候，他一开始颇为就事论事的说他不知道，然后呢后来又哦，然后他说我并没有告诉你那哪件事，但是我是知道一阵子的。那怎么去知道呢？他说赛斯给我所谓的填空课，那我在脑海里面将他那样命名的，因为他包括一些漂浮的资料，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那并非书的课，也不是真正的课。就是说你在学校上课，那老师没有上课啊，可是呢他寄了很多 email 给你啊，或者是他用手机就传很多简讯给你，那叫填充课啦，因为他不是真正在上课。那他们谈到的那个资料的内容呢，你去看赛斯是怎么做的哈，就像赛斯提到说他要培养真能够通灵，跟他做他的这个，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了一样的哈，所以他有常常在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会打地基，会去搭桥，然后才能够经过嘛，所以在赛斯课的前端呢，其实赛斯有用很多很多的功夫去填充，去做一个维持课的进行啊。通常借着讨论过去的资料，将之与现在做相连，并且加一些新东西，然后也给一个新的主题。他说我想有关于基督的课就是那种模式开始的，因为我没有去翻那个神奇之道了，所以我就不再去这个地方去讲，如果哪一天我们去讲神奇之道再来谈好了。这是神奇之道十三节讲。那当然约瑟就很不爽嘛，我们不是夫妻吗？而且我都在照顾你啊。他在神奇之道的时候，像920节开始是已经在上神奇之道课嘛，也就是说他们停了很久，大概快一年的时间没有上课嘛。那约瑟是有一点酸溜溜的啦，他说他并没有告诉我那么多啦，所以我在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不是什么事都跟我讲。这就想起我前天写的那个 email 嘛，我是你老婆，可是我是我自己，他不会说是因为他老婆所以什么事情都跟约瑟报告这样子。那这后来约瑟就发现我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那他说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为什么是要这么大的秘密呢？结果真的回答说啊，你又没有问我。我们一般夫妻不是都这样答的吗？你这事情怎么没跟我讲啊？你又没有问我。你又没有问我。我个人是感觉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不做任何正式的那个推测这样子，我是自己在感觉。我一直感觉鲁伯跟约瑟两个人的夫妻感情其实一直都有问题，那个互相依赖那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有一些问题啦。那如果你去看健康之道最后一节课，最后为什么鲁伯会立刻的就走掉，那最后一课他是提到说，最后几句话他提到说他们在有点争吵，然后鲁伯真就很生气的说不然这样我干脆去死算了啦，放你自由了。好，因为是啦，的确是两个都很辛苦，对不对？但是真就说那我去死掉算了，放你自由这样子。那你知道约瑟怎么回他吗？他说你难道没有，我难道没有这样想吗？意思我也这样想啦，我难道没有这样想吗？那怎么样？然后他说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去理头发还是干嘛，他就想到说我应该补充说我还是很希望你好起来啊。然后我在想这会不会是老鹰，你那边有没有那个健康之道后面？
哎呦，
对啊，那你想对一个长期生病的女人对她的依赖的这样的话，她觉得她没有被她了解，然后没有被她就是她会觉得她扒着她很多的时候，她有很多事她就开始不说了啦。所以这个部分我说真的，我们讲话有时候 也不能够太任性了哈。
所以这不是充满矛盾吗？我们讲话说不能够太任性，可是我们又要依心里面的感受来讲话，不是吗？
但你平常都有在按心里讲话的时候，就不会任性了。你只是在表达你自己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其实是已经隐含了很久嘛，他隐含久的时候，然后这里，当我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终于表达了怒气哈、哦。我控诉真没有那么关心我的情绪跟风暴，哦。那他说，但是我真的，但是我真的在意，就在534页这个地方哈、哦。但是我真的在意真康一道。耶稣是说你根本没有关心我啦，因为、嗯、对啊，那真说我有啊，我非常在意啊，我甚至想去死来让你得到自由啊。那耶稣说相信我，我也这样想过。如果说没有，我是在说谎，所以他在强烈的表达，他希望他死。然后后面他说我应该补充哦，我并不是指的这个，我不是希望他死，让我自由，我还是要他活。可是呢，我在牙医的椅子上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在晚餐回去的时候，我忘了告诉他。这是这本书最后的结语。
嗯哼。
不过我觉得像夫妻之间像他们那样子，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难得了。
就是嘛，两个人都对赛斯有兴趣，然后。
难得很难得。
共同
做了20年，所以我刚讲，这不是一个，我这个只是一个私下的感觉。那因为可能，比如说约瑟他平常就一直在想说啊，这个我这样实在是，他不是说你觉得我没有那么想吗？他其实想很久了嘛。
是。
对啊，他其实想很久。那当这个意愿被表达的时候，那真就想，那如果你想很久，那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做好了啊。对啊。然后讲这一句话的后面就没有一两天他就走了。像我不是讲到我一个最好的同事吗？我非常非常爱他，我一个老同事，我跟他感情非常好、哦、可能比父子还要好。他其实身体都很壮，90几岁还是一样开，每天开50迈来我们公司上班了。那突然间他家里就不让他来上班了，不让他来上班 OK 啊，在家里后来管他吃，管到后来那个礼拜六，我听他的儿子讲说，他讲说，如果我连披萨都不能吃，因为他说披萨里面很咸嘛哈，不能吃的话，我死了算了。然后第二天就死了，有这么奇的吗？因为他很爱吃，我这同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爱吃了。我跟他到餐厅去哈，他走到了。就是走过去旁边有东西他就先拿来吃了。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被人家指责嘛，然后人家会说啊，你怎么这样，对不对？因为他老人嘛，所以人家也不太会讲他啊，他会跟人家笑一笑，跟人家打招呼什么的，人家会就是笑笑就好了，你知道吗？就边走就边抓着吃这样子。
他很胖吗？
没有，但是他非常爱吃，非常享受食物啊，吃都吃蛮多的。他很风趣，而且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画图画得非常好，他每天都自己画一个简图，然后用铅笔画，然后写一些像诗句一样很有趣这样。他是个非常高水准的人啊，我是蛮喜欢他了，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这样。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问他儿子说为什么会这么快，他儿子说最后一句话是说，我如果连披萨都不能吃的话，我干脆死了算了。那我只是有感而发啦，好，有感而发，看到其实健康之道的最后这个部分哈，我不是说他是原因啦，因为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吗？真他也想走嘛，他一开始在很早很早之前，如果你看梦境化价值完成的随笔，在随笔二随笔三，他已经讲说我要把我的灵魂在别处得到安息，他已经想走了，他早就想走了。 那可能互相挂念吧，就像你说可能夫妻关系也应该蛮好的吧，可是到一个程度的话，他发现到说约瑟也向他走，而且他说你认为我没有这样想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一言一表达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牵挂了吗？我不是说约瑟害死他了，因为任何人的死亡都自己决定的嘛，那也死亡也不见得就不好嘛，他可能就再重新再去投胎嘛，对啊。那我只是说，因为这一节不是提到说约瑟会觉得说啊，你什么事都没有跟我讲，你到底多少秘密没有跟我讲？那我在想说，其实在后面那一段的，以前应该是没有了哈，后面那一段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个有很多话是不说的这样子。那为什么不说？其实也牵涉到一个部分，他很怕影响约瑟的情绪或怎么样吧。
其实跟那个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情况应该很相近啊，就他病那么久了，约瑟也很累了，
最后一句话啊，
对不对
、哦、对，再来就是拔了嘛、
是他现在很累了嘛，
对啊。
嗯，
所以他说在这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秘密，他说还有什么秘密你没有告诉我，他说、哦、你有没有问我、他说我想填充克制发生在书的之间啊，是为了要换步调、然后并不必得切合一个更集中的一个整体的书的焦点而来的、然后他说我们的谈话很快提醒我，我在两周之前写的还没有放在书的小记、这部分很有趣，你去看这个部分、他说当然啦、我想、一般的说法，赛斯资料的广大潜力、命中注定无法完全的发挥了。他在讲说赛斯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广大，潜力非常大，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不管他今天怎么做都没有办法。那我们觉得说啊，很遗憾啊，只有传到五十几岁就没有再传了哈。那不论我们共同的实相里面真跟我做了什么，事实就是这样。他可以用他的遗身24小时来传赛斯书，但仍然不会耗尽赛斯潜在的资料库库藏这样子。
因为那是无限的。
对对对。他说有许多事指明这些资料是多么样的多频率。他举个例子，他说就像真觉得他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候讨论一些主题的任何一个，那我称为那个感觉或那个觉察，可是是赛斯可能是理论的一个意义之一个不明显的暗示。因为就像可能的人格一样，他能获得的未说出的频道，不论他们是否在我们的实相里面是否能够呈现的。意思是说好，我们也许用一个实相在跟他对，对不对？可是他是多次元，他在时空之外，他的知性是无穷的嘛。我们一直在提到那个心灵图书馆或者是无字天书的这个概念嘛，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东西会给你啊。那某个角度来看，赛斯就是真跟约瑟的无字天书啊。所以很多是指他们的资料是多频的哈。就他说就像可能的人格还有很多未说出的频道，不论他是否在我们实相能不能实现都是真的、然后他说我能想见、光是日复一日的基础上、当处理真跟他的事件当中，他的资料就是无止境的扩展了，而这还没有包括他自己的实相跟可能过道的其他实相，所以种种不同的层面上的事件之反应以及互相的互动，所以资料实在是太多了啦，所以也是传不完了、在本书的第八章，当我问这地方 很有趣、我问赛斯在晚上在干什么，剩下时间我们不是睡觉对不对，赛斯你在干什么、他会讲什么、他回答说我要借着潜入一些新观念来恢复我的精神。我们是借着睡眠来恢复我们精神对不对，那他是会借着潜入一些新观念来恢复我的精神，因为当然对我而言也有新观念，而我也一直从各种不同的位置潜入他们。那其实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潜入一个新观念的话，我相信我们也会很有精神，因为你突然间有一个新的主题嘛，对不对？像你有时候 什么写诗啊，什么什么诗俱乐部或者什么麻将会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也会给你一些新的精神嘛哈。这个地方很有趣嘛哈，他说，哎，赛斯，你晚上剩下时光都在做什么？他说我要潜入一些新观念来恢复我的精神，因为对我而言也是有新观念的，我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他们。那去想想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人能够问他多少问题？你怎么问都没用嘛，因为他有很多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煽动性的说法，留下一个未满足的很大的好奇心的大洞。那不管主题是什么哈，赛斯大半的资料都是这样的哈。但显然的，赛斯真的将我们俗世生活的每个片段都耗在个人资料上，那么所有的其他的就沉潜的可能性了。你把这个赛斯书念了，好，那他没传的就变成可能性了。我觉得这四个五个柱都非常棒哎。啊，三是那个丁山你怎么觉得？
是，很有意思。
这五个字都很棒，而且都很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思考这样子。他就是一气呵成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谈老年的问题啊，那他也在提到说。这个时候你不是因为你以前没有时间啊，现在有时间啊，有时间去看过去啊，然后有时间去投射未来啊，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正好是整理的时候吗？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觉得我们没有用呢？你不是要好像是换工作一样啊，我现在这个工作我要把我过去资料整理一下，然后我到新的公司去上班啊，或者是就算没有到新的公司上班，你总要把旧的资料整理变成一个结论出来吗？所以这个其实是最精华的时段，
是
啊，
我觉得很合理。
这就我们在上节课谈到嘛，但很奇怪哈，这些资料都有相关性这样子。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哈。
好，
好，谢谢，
谢谢Charles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